牧师师母，各位同工，弟兄姐妹，早上平安。那在分享之前呢，我想讲一个故事。那话说在战国时期啊，有一个老人，那他的名字呢叫做塞翁。那他非常非常的喜欢马。那有一天呢，他就带着那个他的马，然后呢到草场去牧马。但是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件事情，少了一匹马。然后呢，于是他的邻居们都听到了这件事情，然后纷纷的就过来安慰塞翁，就跟他讲说，丢了一匹马，你不要伤心了，你不要难过了，那丢了一匹马嘛，就是保重身体非常重要。那当塞翁听到这个安慰的时候呢，他讲说，没事了，那不就是丢了一匹马呢，不就是丢了一匹马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那或许丢了一匹马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呢。那他的邻居听到之后呢，就纷纷的离开了。那这件事情呢，过了好几天，那突然呢，就是他的丢的那匹马，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带回来一只更漂亮的马，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的一匹马回来了。那几天呢，过后呢，他的邻居都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呢，就纷纷又来了。来的时候呢，就跟塞翁道贺说，恭喜了，恭喜了，那你看你的马丢了，不是一件坏事，居然又领回了一匹这么漂亮的马。然后塞翁又讲了，他说这个塞翁就讲，他说这个也许这个马虽然说领回来了，但是呢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一件坏事呢。他的邻居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人哈，你明明得了一匹这么漂亮的马，但是你还说那个风凉话，你无可理喻。这帮人就纷纷的又走了。过了几天之后呢，他的儿子非常非常的喜欢马，然后呢就骑着这匹刚领回来的这匹马呢，就到外面去去游玩。但是呢，当他游玩的时候呢，这匹马因为跑得很快，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儿子，唯一的儿子，然后就从马上掉下来了，然后腿就摔断了。那他的邻居们又来了，来的时候呢就安慰这个塞翁说，那这个要保重身体啊，这个你不要太难过，不要太伤心。然后塞翁就讲了，说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他只摔断了一条腿而已，他也没有性命之忧，那这件事情也许是好事。他的邻居们听说这个人有点糊涂啊，然后呢又生气，纷纷的又离开了。那不久之后呢，那这个匈奴兵呢大举入侵，那所有的年轻村里面所有的年轻人呢，他们都被这个国家招去，然后当兵去抵御外敌。那很多的年轻人呢，在这场战役当中呢，都受了重伤，甚至有的人死去了。但是他的儿子因为断了一条腿，然后就没有被国家招去，所以呢，就保住了他儿子的一条性命。那这个故事呢，后来呢，演变成了一个成语，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他告诉我们，好事呢与坏事有利也与不利，那不是绝对的。那一时呢虽然受到损失，也许反而因此呢会得到更多的一个好处。那我们来看，那第一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因驴而蒙恩的扫罗，因驴而蒙恩的扫罗。那我们看到说，刚才讲到这段故事呢，讲到说因马塞翁失马而得到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祭司呢因为丢驴，那他的儿子而蒙受恩典。那我们来看哈，那在9:1-17呢，这里面就讲到说，从命定我们来看拣选。在这一章当中，我们来看第一段当中的分段呢，就是从命定我们来看拣选。那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这里面就讲到了说扫罗祭司扫罗家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第一节当中讲到说，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祭司，是便雅悯人雅斐的玄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那或作呢说大财主的意思哈。那第二节当中呢也讲到说，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那我们在这两节当中看到了扫罗的家世的一个背景，也谈到了扫罗的父亲祭司。 那我们来看说祭司到底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那我们来看说传统译本的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翻译呢是这个祭司呢是大能的勇士。那国际译本当中的翻译呢，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那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是一个财主，是特别有钱的。那我们再来看扫罗呢，扫罗圣经当中的描述呢，他是健壮的，他是健壮的。那健壮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是青年人，然后呢他是年轻的男人的意思，那这是健壮当中的一个意思。那同时呢也谈到了扫罗的这个人呢，讲圣经当中怎么讲呢，说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他的身高呢在他的肩部基本上就已经和正常的男人是差不多的，所以呢他的身高呢非常的这样的一个高大，而且呢非常的，用我们东北人的话来讲就是非常的魁梧非常的魁梧，那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哈，说这里面呢讲到说描述了扫罗的这样的一个家世的一个背景，那同时呢也谈到了扫罗这样的一个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他的身材，他的体魄，其实按当时的当时来讲，他是非常非常符合当时的这个君王的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呢在古代近东呢，那极为看重君王的这样的一个容貌还有身材，是非常看重的。那在最早期的君王呢，那他们不过是得势的这样的一些军阀而已，那他们呢是彪悍的勇士，那也是骁勇的斗士，那即使得到了王权呢，那后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人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外表为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君王呢具有这样的英勇的这样的一个雄风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百姓引以为傲的这样的一个外貌和资本。那我们来看哈，这里面讲到说，那当我们看到扫罗的这样的一个家世背景的时候，那让我们看到他的家世背景的同时呢，其实也是让我们非常的羡慕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有一个有权，非常有权有势的一个老爸。那圣经当中的圣经的翻译呢，讲到说基士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对不对？那或翻译成他是一个财主。那扫罗他的背景当中呢，他是家里面是比较有钱的是比较有钱的。那他有权的老爸哈，那而且呢家里面又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富有非常的富有，而且呢他是财主的儿子。那更让人羡慕的呢，是不仅仅家里面有钱，而且呢还有长得是一表人才长得一表人才，可以说呢所有的好处都让他给占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扫罗呀，当我们从外表当中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扫罗的外表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而且呢扫罗他的各个方面他的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例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天生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优点和这样的一个基础。那有很多人呢生下来明星的儿子呢是星二代，对不对？那富人的有钱人的儿子呢是富二代。那我们东北在我们中国那流行一个二代，那叫做拆二代。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家里面的旧房子给拆了，然后呢政府会给他补偿好多好多的钱，所以呢他就可以吃喝一辈子，他叫拆二代。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他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无法和他们相比，那因为呢这是上帝所赐予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说命里面所产生的一些东西。那但是呢这里面讲到说，那我记得在我们在西安的时候，那有一个姐妹她也是一样，那她这个姐妹很厉害，她是一个做公司的人，那她很在这个就是说做生意这一块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她和她丈夫好多年他们都没有生育。那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商量之后呢，因为年龄大了，商量之后呢他们就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本来呢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他本来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应该不算太好，因为他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个姐妹把这个孩子领养过来，那就成为他的孩子。后来的时候呢，这个孩子过着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东西都他说了算，家里面最好的东西都给他用。所以他的身份从最低等的身份一下被抬举成最高等的身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命运当中所带来的一些东西。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呢，说其实我们与生俱来所拥有的一切呢，那都是命中所注定的。那不管是好与坏，丑与美，富与穷，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人是没有选择的。就是刚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的。这一切一开始的时候都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定数了。那但是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生活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一开始我们的人生是没有选择的，但是最后呢，未来的人生呢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那也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那这就在乎个人的选择了。那我们就像返回来讲扫罗一样，那扫罗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一开始他的人生当中是非常好的，不管他的家世背景、他的长相、他的身份，你会发现可以讲说是非常非常优越的一个先天的一个条件。但是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因着他里面的一些东西，那变得心胸狭窄、小肚鸡肠，甚至呢我们看到最后呢走到了一个非常的绝境的里面。那这是后天所带来的他自己的一个选择，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说三节到第十七节，那这段经文很长。那这里面呢就讲到了说，那扫罗呢带着仆人去找他父亲所丢的那几头驴子，然后呢就他的父亲呢就让扫罗然后去找他丢的那几头驴子。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扫罗呢就找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最后呢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苏弗地哈，来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听他的仆人就讲说，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个神人，他可以知道未来的事情，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也可以知道我们驴子的事情。然后于是呢，这个扫罗他就听了他仆人的话，然后呢就去找这个神人哈。那后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遇到了几个这样的一个女子，然后呢在他生命当中对他的一个引导。那我们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生的机遇是在于上帝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人生的机遇是在于神的，不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我记得中国人有很多的人，他们讲到一句话说，人定胜天的这句话哈。其实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不是人的一个选择，好多的东西是命中所注定的。也就是讲到说，人生的机遇呢是在于上帝所赐予的。那扫罗只做了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尊荣他的父亲，尊荣他的父亲，然后呢要找回父亲所丢的那几头驴子。然后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那遇到撒母耳，然后呢又遇到给他指路的几个热心的这样的一个少女。我们看到这一路当中哈，这一路当中我们看到他都很顺利，不管是从家开始出来找驴也好，那甚至到最后的时候遇到撒母耳，然后呢被别人指示，然后呢后来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份祝福哈，一份荣耀。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路当中他非常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顺利。那我们看到这一路非常的顺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谁的手中？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掌握在神的手里。那我们时常觉得人生呢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说然而我们要留下空间，让谁来做事呢？让神来做事。那太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里面都有一种急躁感，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我自己，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利益，首先考虑的是我在这件事情当中能不能够受到亏损。但是我们很少考虑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信仰是上帝，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越过我们自己来投靠在神的里面，就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 留一些时间，留一些空间给神，让神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事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回了过头来，我们看扫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一路当中都有上帝的带领，都有神在他生命当中给他那个最美的安排。永远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你会发现上帝预备了一个人，给他最美的指引，对不对？给他最美的指引，然后呢，使扫罗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同时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也是一样，每一次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回头想一想的时候，是不是每次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呢？那我记得在我们中国农村的教会，那最早的时候的复兴呢，是因着神迹复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钱，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看医生的钱基本上都没有。就像我的我们家信耶稣一样，我的姐姐那因着疾病而让我们全家都信耶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钱。然后我的姨呢，到我家来之后就说，那这个孩子都这样了，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差不多就完蛋了。然后呢，你信耶稣好就好，不好就算了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我们全家呢就因着这件事情而相信了耶稣。那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前面任何希望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会发现永远是在那一个点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人生开了一条出路，给我们人生最美的一份祝福。那当时的时候呢，我有两个人到我的家里面，第一个呢就是天主教的我的舅妈，然后呢第二个人就是我的亲姨，她是信耶稣的。然后呢那个舅妈是先给我们传的，她说你跟我们信吧，你跟我们信，每一天的我们念的这个经啊，就喝那个圣水，然后呢就是让孩子能好。然后呢我妈就讲说那就信吧，然后于是我妈就商量了我们几个邻居，我妈就商量了几个邻居说咱们信耶稣好不好，然后那几个邻居说好啊，那咱们就信吧。然后我妈说那就等着我那个弟媳妇来，就等了好几天她都没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姨过来了，说那你跟我信耶稣吧，我是基督教，跟我信耶稣吧。然后我妈说好啊，那就信吧，就这么信了耶稣，然后进入了到了基督教。那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的时候如果我信天主了，是不是我那个时候就成为这个可能去做神父了，是这样的想的。那但是呢，上帝他的安排永远是恰到好处，在我们人生机遇的里面，神永远都是那么完美，在我们人生当中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说机遇在于上帝，说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要首先学会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学会先找人再找神。这个六一教会的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是有一个次序的。当我们在这个次序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不能不得祝福，不能不得祝福。我相信大家明白这句话对吗？因为我们是在次序的里面，我们是在神的祝福当中，那我们的人生当中绝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哈，说别人给出意见的时候，我们不要第一的时间来拒绝，那要谦卑的查验，那因为我们不能够确定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出自于神。很多的时候神可能预备很多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说的某一句话可能就提醒我们了。那例如当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那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那就因为一句话，我妈就无意当中说一句话，说儿子你奉献呗，然后我说好啊，那就奉献吧，然后就这一句话开始走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时刻的去查验。那我们来看18到27节，这里面第二个大点呢，讲到说从顺服到祝福，从顺服到祝福。那第一个呢方面呢，就是因寻求相信得到指引。18到20节当中所让我们所看到的，说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把扫罗带到撒母耳的面前，然后呢说意思呢是十分明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掌管一切。上帝为什么把扫罗带到撒母耳的面前呢？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谈到说一切都是那样的一个顺利，是那样的一个顺理成章。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扫罗，告诉所有的人，神掌管一切，是这样的。那没有任何人安排撒母耳和扫罗见面，神控制着扫罗这样的一个动向。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都在谁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对不对？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你会发现永远会回到那个点的里面，回到那个点的里面。就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少次以色列民抱怨，多少次他们想离开上帝返回埃及，但是最终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虽然我们看到那个亏损很大，但是最终呢还是回到那个祝福点的里面。那我们看到神在这其中掌管一切，是这样的。那我们返回来讲说，那你相信神会为你在沙漠当中开道路吗？那你相信你的人生当中是在神的手中是在神的手里面吗？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去省察自己，要有一个反思，就是我相不相信神在我的人生当中给我开道路呢？那我相不相信神掌管我的一生，使我一生都能够看到神在我生命当中给我的祝福呢？那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的。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说那上帝可以让我们毫无顾虑的来跟随他，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先相信上帝，我们才可以得到那份祝福。那这是一个原则。在二十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在使用人之前呢，神永远都会把人需要的东西给人。你会发现没，当上帝要使用扫罗的时候，然后就透过撒母耳告诉扫罗说什么，说你的驴啊，你丢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你不要有顾虑，你不要有担忧。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跟随神就是这样子，神永远会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给我们开一条出路。那我记得当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讲过，我给一个弟兄在传福音，告诉他说，那你奉献给神吧。然后他的顾虑就很多，为了生活顾虑。后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他说，你不要顾虑，把我的见证讲给他的时候，他就乖乖的，然后呢很顺服的来到神的面前，最后做了一个传道人，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顾虑，当我们放下这些顾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开道路，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带着重担来跟随他。那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哈。那我们来看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七节，那这里面讲到说，因谦卑顺服而得到荣耀，因谦卑顺服而得到荣耀。那谦卑顺服呢，我们知道神很看重谦卑和顺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当中给我们做的榜样呢，就是谦卑和顺服。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描述呢，耶稣谦卑到了一定程度，对不对？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哪里？十字架上。然后呢，你会发现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他都有谦卑，他都有顺服，他顺服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十字架上的那个痛苦，但是耶稣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撤去，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就上吧，对不对？耶稣依然顺服在天父的里面，虽然说他知道很痛，但是呢依然的顺服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啊，那这里面讲到说扫罗呢，我们再讲回来说扫罗的回答呢是非常谦卑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他认识自己的身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便雅悯是当时的时候，便雅悯呢是雅各的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便雅悯支派呢曾经因为内战而差一点的这样的灭族，那人口稀少，那所以扫罗呢自称是以色列支派中那至小的便雅悯人，那是这样的。那扫罗的家乡呢是基比亚人呢曾经 这个作恶引起了众怒，引起了众怒，引发了这样的一个内战哈。那名声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扫罗呢，他非常非常的知道这一点，然后呢，他自称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哈。那所以扫罗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一个回答，因为他很认识自己，也很认识自己的家族哈，是非常清楚的。那这件事情怎么能临到我呢？所以你看到扫罗是非常谦卑的哈。那我们来看，那圣经当中呢，在我们也看可以看到二十三节呢说，撒母耳对这个厨艺说，那我交给你存的那一份鸡肉，现在可以拿过来哈。那我们在这节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平安祭的鸡肉呢，原是给祭司享用的，给祭司的，是给祭司的。那撒母耳把鸡肉那留给扫罗呢，那一方面呢是表示尊重，表示尊敬他，那同时呢也表示那他要成为神的受膏者，那有这方面两方面的一个意思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古代的近东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里面呢，以色列人的建筑好像他们的建筑的房顶都是平的。我虽然说没去过，但是看电视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都看到他们的房顶都是平的。都是平的哈，然后呢说可以用来呢招待客人睡觉。那所以撒母耳呢让扫罗住在那个房顶上，而撒母耳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呢，那这里面讲到说可能是为了让城里的人看见，看在眼里，那好在众人面前呢对扫罗呢有一个抬举。那我们讲到说，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的族长或者说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在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他们在刁难我们，也不是他们在故意的让我们做一些事情，而是对我们有一些抬举，对我们有一些操练，为的就是让我们在更多的服事的上面，让我们在更多的事情当中能够学会怎样的去侍奉神哈。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扫罗的谦卑呢，是因为他没有骄傲的机会。那人只有活在肉体里面，那一旦有身份有地位，那成就呢就有可能改变哈。说谦卑呢会让人变成骄傲，那温柔呢可能会变成刚硬。那因此我们需要时时接受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光照，那及时的来反省自己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说同时还要顺服掌权者，那尊敬他们，关心他们，因为他们的付出也需要回馈。那这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想说，牧者，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族长，我们的掌权者，他们需不需要我们的回馈呢？那一定是需要我们回馈的。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这里面大多数都是作为父母的人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作为父母的人需不需要孩子对我们有一些回馈？是需要的。反正我是需要。每一次当我去爱我的儿子很正常，我去爱他很正常，但是如果他永远他都不理我，我怎么爱他，我怎么关心他，我怎么去呵护他，他都不理我，哼，然后转身就走了，你会发现我的心会不会受伤？一定会受伤的，对不对？那我对他的关心，我对他的爱护，虽然说我付出了我是应该的，但是他也需要对我有一些回应啊。有的时候需要抱抱我，有的时候需要亲亲我，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和我在一起玩一会儿。你会发现作为父母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相信每一个族长，每一个掌权者，甚至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牧师师母也同样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那他们也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对他们有回馈，对不对？关心他们，去爱护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去多多和他们说说话，分享分享。那你会发现这都是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回馈，那是这样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总结，说扫罗出门呢是为了寻找他父亲丢失的这样的一个驴子，那却在无意当中呢，我们看到说找到了一个王位。那撒母耳呢正在为百姓寻找一位合适的王，那我们看到却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那然后呢说被人藐视的基比亚人哈，说这一切后面那都是神的一个安排。然后说因为神拣选世上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那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也不能够自夸。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8到29节当中，那所谈到的，可以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上帝在他的旨意当中，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你会发现永远都是神在掌权，神在掌权一切，神在掌管一切。当我们顺服，当我们学会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里面，我们就会得到神给我们所让我们得到的祝福。